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上一讲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如何理解抑郁症。我们呢，找到了两种解释抑郁症的模型，分别是认知模式框架和社会关系框架。但是，为了找到抑郁症具体的物质基础，理解它到底和我们大脑的什么功能直接相关，我们的探寻啊，还要继续一个层次。接下来这两讲，我们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再一次开始探究抑郁症。为了在神经科学框架里解释抑郁症，科学家们先后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策略，试图在大脑结构、神经信号以及神经环路的层面解释抑郁症。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些策略确实带领我们磕磕绊绊地进入大脑深处，获得了对抑郁症深入的理解。这讲呢，我们先来说说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这两个策略。下一讲，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策略——神经环路。为了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神经科学家的第一个策略是检查抑郁症患者大脑的结构性改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思路，毕竟眼见为实嘛。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里，是不是哪些脑区的大小发生了变化呢？是不是哪些区域的活跃程度改变了呢？是不是大脑不同区域的连接模式发生了改变呢？科学家们啊，利用核磁共振这样的脑成像技术，分析对比了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大脑，他们确实发现啊不少结构性的区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出现在五个特殊的区域，其中啊海马区、前额叶皮层以及前扣带皮层这三个区域的体积变小，活动也减弱了，而杏仁核和浆核它们的体积和活跃度都增大了。这些发现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确认抑郁症确实会引起实实在在的大脑变化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大脑结构的信息还直接催生了一些抑郁症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啊，用电流或者磁场直接刺激人脑的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区域，已经被证明啊，是个行之有效的抗抑郁方法。关于这些方法的细节，我们在下个模块和你继续讨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解释啊，远远没有到让我们满意的程度。这里头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分析对于抑郁症的诊断并没有太大用处。当一个科学家说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变大，前额叶皮层变小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分析比较了几十甚至几百个人脑的数据之后，根据平均值得出的结论。他们可以说，抑郁症患者的海马区域平均呢，比健康人要小了 10%。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在真实世界里，你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两颗完全相同的人脑。在人群里随便拉两个人来，他们的大脑结构可能都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几十的差别。这样一来呢，10%那点差别固然在统计学上成立，也确实有科学价值，但是根本不能用来判断谁才是抑郁症患者。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分析啊实在是太粗糙了。你可能经常在科学新闻或者科普文章里看到诸如海马区、杏仁核、前额叶皮层这么几个名词，可能啊你都形成了某些印象，好像这些脑区分别负责不同的人脑高级功能，比如学习记忆，比如情绪处理，比如分析决策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这每个名词对应的都是一块特别大的大脑区域，里面呢可能包含几种几十种完全不同的神经细胞，而这些神经细胞可能又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啊是完全相反的功能。我来举个例子吧，人脑杏仁核呢，它的直径啊足足有一两厘米，它里面啊拥有超过1000万个神经细胞，根据结构，它至少可以再划分出13个不同的区域。至于前额叶皮层啊，那就更别提了，这个非常著名的大脑区域能占到人类大脑皮层总体积的1/3。这样一来啊，当我们说抑郁症和杏仁核有关，和前额叶皮层有关的时候呢，固然没说错，但是提供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少，太粗糙了。这么看来呢，从大脑结构入手理解抑郁症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太粗糙，还不能给出一个真正的抑郁症的科学解释。那怎么办呢？从结构入手遇到了瓶颈，神经科学家们很快在另一个方向走得更远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策略，从神经信号的层面理解抑郁症。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啊，大脑啊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处理器，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储存信息，然后输出信息。所以啊，想要理解大脑，理解它在抑郁症当中扮演的角色，肯定少不了要研究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大脑处理信息的功能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人类大脑到底又是怎么处理信息的呢？简单来说呢，人脑当中啊，拥有大约86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啊，又平均会和1000个其他的神经细胞产生接触，这就形成了一个拥有百万亿数量级计算节点的三维神经网络。在这张网络里呢，在神经细胞之间往往啊是通过化学物质传递信号的。一个神经细胞释放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然后呢被另外一个神经细胞捕捉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息处理过程。一个神经细胞携带的信息就通过这个特殊的化学物质传递给了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因此啊，咱们在这儿说的这个新的研究策略，其实就是要搞清楚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里负责传递信息的什么化学物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而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上，神经科学家们是通过两次意外发现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的。第一次意外呢，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当时呢，美国科学家合成了一种叫做异烟酰异丙肼的化学物质，用来治疗肺结核。但是医生们发现呢，服用这种药物的肺结核患者会出现异乎寻常的新快感，变得吃得好睡得香，情绪高涨，对什么事儿都兴致勃勃。有的精神科医生听说这个现象之后呢，就把药物拿去啊给抑郁症患者服用，结果大部分患者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就这样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抗抑郁药就误打误撞的进入了临床应用。要我说呢，异烟酰异丙肼这种药物本身不怎么样，上市没几年呢就因为严重的副作用被拿下了，但是他的意外发现开辟了抑郁症研究的全新方向。因为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啊，异烟酰异丙肼这种药物吃下去之后，人脑当中一类名叫单胺类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血清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升高。其中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血清素分子，而这个化学物质呢，也确实和大脑当中处理情绪的功能相关。就这样呢，神经科学家们提出了第一个能在神经信号层面解释抑郁症的模型。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如果太少，人就会得抑郁症。那这个模型呢，虽然简单，但却立刻提示了人们该如何治疗抑郁症。你想啊，只要找到一种能够提高大脑中血清素水平的药物，不就可以治病吗？实际上呢，从1950年代开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抗抑郁药物的开发过程主要啊就是在这个简单模型的指导下展开的。比如说1987年获批上市的著名抗抑郁药物百优解，就是专门针对血清素系统设计的，而这个药物呢，也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大、应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物。但是呢，血清素类的抗抑郁药有几个根深蒂固的缺点，一直难以克服，这些缺点导致它的作用大打折扣，所以啊，我们还是得研究更好的抗抑郁药物。我必须得说啊，运气呢，还是很眷顾神经科学家，很眷顾抑郁症患者的。到了2000年，第二次好运气再次从天而降。这一次的意外收获啊，是一个叫做氯胺酮的化学物质。这个名字啊，你可能不熟悉，但是我想呢，你可能听说过它的绰号 K 粉。这是一种咱们国家明令禁止的毒品，但是呢，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地下文化圈非常流行。在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医生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意外发现，他们啊，给一群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注射低剂量的氯胺酮，效果啊，居然立竿见影。相当比例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居然呢，在几个小时内就出现了好转，重新换回了对生活的希望。毫不夸张地说啊，是这个意外发现开启了快速抗抑郁的新时代。在氯胺酮之前，抗抑郁呢是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事儿，而在氯胺酮出现之后，抗抑郁呢就可能是几个小时的事儿了。顺着这个意外，研究者们就发现啊，氯胺酮这种物质在大脑中能够结合和抑制一个名叫 NMDA 受体的蛋白质，从而呢影响大脑中另外一种化学信号分子谷氨酸的活动水平，起到抗抑郁的作用。所以呢，神经科学家们就提出了第二个能够在化学物质层面解释抑郁症的模型。 NMDA 受体的过度激活，谷氨酸信号活动的变化，可能啊就是抑郁症的原因。而相对应的，降低 NMDA 受体蛋白质的活性，恢复谷氨酸信号的正常活动，当然呢就有可能治疗抑郁症了。这个抑郁症的新解释呢，我们可以叫它谷氨酸模型。今天呢，很多大药厂啊也都在积极开发类似氯胺酮这样能够抑制 NMDA 受体刺激谷氨酸信号的药物。我估计啊，也许啊就在几年之内，抑郁症的血清素模型和谷氨酸模型将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而对抗抑郁症的这两类药物也将同时成为市场上的主要玩家。说到这儿啊，我们收获了两个在神经信号层面解释抑郁症的模型，血清素模型和谷氨酸模型。这两个模型呢，也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抗抑郁治疗药物。但是啊，神经科学家们远没有满足，理由啊，和他们对大脑结构模型的不满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些模型太粗糙。血清素和谷氨酸这样的化学物质啊，在人脑当中的分布极其广泛，几乎和所有大脑区域都有关系。这样一来呢，你单单说抑郁症和血清素有关，和谷氨酸有关，就和咱们刚才说抑郁症和杏仁核有关，和前额叶皮层有关一样，正确固然正确，但是信息量实在太有限了。好，简单总结一下，这讲呢，我们说了从神经科学层次研究抑郁症的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检查抑郁症患者大脑的结构性改变。顺着这条思路，科学家们发现了抑郁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结构性改变，并且找到了刺激大脑这个治疗抑郁症的方法。第二个策略呢，是从神经化学信号的层面来理解抑郁症。顺着这个思路呢，科学家们意外收获了血清素模型和谷氨酸模型，并且催生了两大类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不管是从大脑结构入手，还是从神经信号入手，我们收获的模型都还很粗糙，距离彻底理解抑郁症还差得远。而神经科学家们对抑郁症的理解，怎么才能真正的从粗糙走向精确呢？在我看来啊，一个希望很大的思路是把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这两种解释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下一讲我要和你讨论的抑郁症的神经环路解释。我是王立明，我们下一讲见。